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7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中两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2天会谈，会谈的目的是在两国关系几个月的紧张之际，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寻找共同点。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国黑客窃取美国雇员身份信息。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引发亚洲国家的忧虑，台湾对安全更为关注。香港明报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振刚夫妇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消息。美中两国官员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2天会谈，这次会谈的目的是在两国关系紧张几个月之后，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寻找共同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四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双方官员和企业家共进早餐开始。目前一些问题导致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例如政府支持的黑客入侵活动、中国与美国的亚洲盟友的领土争端以及人权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经济合作是一个重要的机会。美国财政部部长杰克鲁对与会者说，他说，今天加强商业关系仍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考验。通过这个途径，我们可以在美中两国创造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帮助推动全球经济向前发展。美国经济2014年第一季度缩减2.9%，中国经济同期增长7.4%，但这也是中国一年半以来增长最慢的一个季度。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政府斥巨资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帮到了世界的其他国家。但是星期三，中国财政部长说，以增加开支刺激经济的做法已经结束，现在要靠美国来驱动全球经济了。星期四晚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一次聚会上说，学术自由和独立的新闻媒体是华盛顿和北京关系中的重要的问题。他说，学术自由和新闻自由不是我们两国人民增加交往的障碍，而是更好了解那些交往的推动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伙伴关系就有可能更加牢固，美中关系的确能够成为真正合作的故事，坦率地说，也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星期三，经常撰写藏人维权文章的藏族女作家维瑟遭软禁。此前，她接到美国驻华使馆的邀请，出席一次有关妇女问题的私人晚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克里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人权以及少数民族待遇等问题。记者发稿时，维瑟已经被解除软禁。中国政府多次警告美国，不要企图遏制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发展。中国将美国的重返亚太政策视为牵制中国，美国官员则多次否认这种说法，表示华盛顿全力支持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星期四，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说，美中两国要建立更好的关系，需要相互信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双方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正确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不要出现战略误判。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希望美方同样以坦诚宽广的胸怀、理性的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的发展。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该报从美国政府官员处得知，中国电脑黑客企图侵入成千上万申请高级安全审查的美国联邦雇员的个人档案。报道说，黑客今年3月侵入负责联邦监督联邦雇员的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的某些数据库。未经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说，该机构发现威胁以后，阻止了黑客进入管理局的电脑系统。纽约时报说，目前还不清楚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遭到入侵的程度。申请安全审查者需要在申请表上填写海外关系以及是否吸毒等个人信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官员证实，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确实遭到黑客的入侵，但是说该机构或国土安全部门都没有确定个人身份信息被盗。美国检察官最近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单位的5个人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在网上窃取美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解放军的这个单位还被指责侵入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等美国政府部门的电脑系统。黑客入侵问题是美中两国的一个主要争论之一。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泄露的证据显示，美国国家安全局曾窃听中国领导人和军方的谈话通讯。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7月9号在北京举行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强调美中要塑造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随后的讲话中说，新型大国关系不能靠语言定义，而要用行动来定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和中国首次同步举行战略经济和人文三轨对话，这也是首次将战略经济对话和人文高层磋商这两个美中之间交流平台同时举行开幕式。开幕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芳菲院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进入会场主席台后，大会司仪宣布全场起立欢迎习近平进场并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回顾了他和奥巴马总统的交往，并且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认清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意志和模式强加于对方，应该善于管控矛盾和摩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建设性方式增进理解，扩大共识。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习近平发言后离开会场，开幕式继续举行。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了讲话。克里在讲话中谈到新型大国关系时说，这种关系不但要说，更重要的是要做， 克里说，我们多次听到习近平主席提到新型大国关系，他说，我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不能只靠语言来界定，而是应该有行动来界定。新型大国关系靠我们所做出的决策来确定。克里说，美国选择的是和平、繁荣与合作，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而不是对抗。克里还回顾了昨天在杨洁篪为他举行的晚宴上，有些所谓的中国专家称美国意图围堵中国，克里对此进行了尖锐的反驳。
Now I want to emphasize, I mentioned this last night in our conversations at dinner. When I read some of the commentary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hen I listen to some of the so-called experts,
克里说，在昨天晚宴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谈论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中有很多人说，美国试图以某种形式遏制中国。我们在这个地区所做出的决定，目标对准的是中国。请允许我今天再次强调，美国没有谋求遏制中国。我们欢迎中国和平、稳定、繁荣的崛起。我们欢迎中国为地区性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上负起责任。我们之间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请不要把我们的不同看法概括成为美国的总体战略，它只是在某一个问题上的选择不同而已。我们需要持续地重视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懂得我们的抉择对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已经全面在北京展开，除了这个对话之外，美中人文磋商的亮点活动包括彭丽媛女士和奥巴马夫人米歇尔为加强中小学合作而倡议启动的千校携手热爱自然绿色生活项目，以及纪念中美留学35周年的纪念活动，美中青年智库学者的对话等等。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星期四继续遭受风暴袭击，暴雨造成塌方和洪水，至少有3人死亡，包括中部城镇南木，包括中部城市镇南木一名12岁男孩因住所被泥石流埋没而丧生。电视台的视频显示，泥石流流过长野县的城镇，当地住房、桥梁和铁轨被摧毁。台风晚熊已经造成大约50人受伤。虽然台风星期三被降级为热带风暴，但目前风力每小时仍高达126公里。这个热带风暴星期四刮过九州岛，预计星期五到达东京和大阪所在的人口密集的本州岛。日本政府七月初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在亚洲引发关注，台湾朝野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反对党阵营的前任高官和智库学者认为，这一决定会有利于日本与美国共同帮助台湾自卫。台湾当局对日本的决定则反应谨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安倍政府七月初决定修改对宪法的解释，认为当盟友受到攻击并威胁到日本国民利益的时候，有权采取武力予以制止。台湾朝野对这一决定反应不一。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将密切关注日本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事态发展，并期盼东京采取明智作为，与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东北亚的情势，
属反对党阵营的前行政院副院长吴荣义说，台湾应该对日本这一决定公开表示欢迎才对，因为这关系到台湾的安全。
如果中国对我们所担心的，对我们有任何威胁要动武的话，那么如果美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他来帮助台湾，那日本呢就可以来协助，那这个对我们的台湾的这个安全呢可以说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当然要关心，当然要乐见呢这个日本呢集体防卫权呢 的解禁。
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公开表示欢迎。在此之前，两国官员答应会在今年年底前对美日安保指南作出修改。前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说，这为台湾强化自身安全创造了良机。
这个就是台湾现阶段可以利用这个时机点来进一步在经贸上推动台日 FTA， 安全上希望把台湾台海能够进一步比较清楚地纳入这个未来美日安保指南的再修订的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然而观察人士说，台湾在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之前，很难说服盟友协助台湾自卫。美国国会众议员史塔克曼前不久访问台湾的时候，敦促台湾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台湾东北亚学会秘书长李明俊说，美日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担心情有可原。
如果从我们的这个兵役制度或者是现在募兵募不到兵，征兵是理理当然就是相当糟糕，然后这个中国的海监船各种的船入侵我们的这个海域呢都这个视若无睹那么对于武器的维修或者是增强，或者对于整个作战实力的这个准备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台湾本身的防卫如果让人家没有信心的话，那么周边国家自然对于把台湾纳入伙伴呢是缺乏信心的。
马英九总统称并没有放松台湾自身防卫能力的建设，并亲自出席每年的军事演练。他说，加强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和政治往来会缓和台海两岸的紧张局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泰国方面消息。泰国警方说，他们在一座棕榈园找到13名被绑架的罗兴亚人质，这些人来自邻国缅甸。绑架者把他们扣押后准备索要赎金。罗兴亚人是生活在缅甸若开邦阿拉干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族群，官员说他们是上周末找到这些人的。星期三公布的这条消息暴露出存在于泰国和缅甸的有组织人口贩运网络。来关注中东消息，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展开3天的攻势，并表示空袭行动是为了制止巴勒斯坦从加沙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星期四的袭击目标击中多个目标，加沙城一辆汽车内的3人被打死，康尤尼斯一栋建筑当中有8人丧生。以色列军方说，夜间空袭了300多个目标，星期二以来总共空袭了750多个地点，至少7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四将在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讨论以巴局势。在中东看不到任何新的和平谈判的迹象，而暴力却在不断的升级。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地带边界一带部署40000名预备役军人，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领导人表示要坚决抗击以色列的占领。目前双方报复的愿望远远超过了呼吁和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色列官员说，他们将动用空中和地面部队终结每天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袭击。
我们不会容忍火箭袭击我们的城市和乡村，因此我下令大量的扩充以色列国防军，针对哈马斯恐怖主义，针对加沙地带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恐怖分子行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为恢复平静而付出的各种努力，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哈马斯选择暴力升级。
巴勒斯坦方面则指责以色列继续侵略。控制加沙地带的强硬派组织哈马斯的发言人还表达了战斗的决心。
我们将继续保卫我们的人民，打击这些犯罪。我们警告占领军不要继续对我们的人民施暴。我们保证抵抗力量随时准备要保国抗击侵略。
以色列和加沙地带边界两侧的居民担心， 冲突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每一次一方武力升级，另一方也是如此，这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尤其现在是斋月期间，人们都在禁食，由于人民恐惧，生活已经瘫痪，现在我们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人们待在家里听新闻，局面很困难。
以色列政府敦促居住在加沙边界附近的国民不要远离防空洞。以色列南部区的居民在听到炸弹来袭时都跑到防空洞里。
今晚几乎一会儿清静的时候都没有，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发射了那么多的火箭，人们担惊受怕，问题很多。
美国谴责火箭攻击并呼吁缓和紧张局势，但是华盛顿在加沙没有影响力，尤其是在宣布哈马斯是恐怖主义组织之后。
当然美国同以色列的关系非常的牢固，但是同另一方没有关系和影响力，因此特别受限制。我认为美国使用影响力促成停火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国务卿克里把重新恢复中东和平进程作为首要任务。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四月期间，他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中东，希望促成双方谈判。虽然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在扩建隔离墙问题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谈判继续受挫。在上一次和谈胎死腹中之后，爆发了目前这场暴力，这是2012年以来该地区最严重的暴力。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7月9号的一则报道曝光中国银行利用优汇通业务洗钱，引发舆论的反应。报道说，中国银行通过移民中介以优汇通的方式为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客户进行一次性的大额国际转账。中国银行发表声明说，每笔业务均报送监管业务系统。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的情况与事实不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人通过投资移民或海外资产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到国外。7月8号，全美房产中介协会表示，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中国人在美国购买的房产总额为220亿美元。以前，中资银行也曾受到涉嫌国际洗钱的指称。2012年初，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被指参与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活动，受到美国金融监管局的罚款。中行被指从2003年起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垫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同一年，美国监管局怀疑中资银行为伊朗洗钱。美国全球金融诚信组织估计，2010年全球非法洗钱资金达8588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中国。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北京和中国官员就经济和军事问题进行对话期间，华盛顿和北京就日本军队在其境外冲突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方面意见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参加此次战略经济对话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中韩两国非常关注日益活跃的日本军事活动。日本将结束1945年制定的关于禁止日本军队在境外作战的禁令，日本军人将在训练和维和方面与其他军队进行更紧密的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要保护日本国民。
我们准备得越充分，才有可能去阻止那些企图通过战争对抗日本的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对日本的行动表示欢迎。
为了取得成功，重要的是他们以透明的方式进行。不过，我们就一系列的问题与日本进行公开的对话，其中包括我们的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所以我们期待如此的发展。
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认为，日益活跃的日军活动会破坏区域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我们要求日本方面 切实地尊重亚洲邻国的合理安全关切，谨慎处理有关问题，不得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不得损害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韩国延世大学教授约翰·迪拉里说，中国和韩国的反对使得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
他们将试图找到某种方式来呈现一种反对日本首相安倍的统一战线，当然这使得美国处于一种尴尬的立场。
特别是中韩两国分别都和日本有领土争议，美国企业研究院分析员迈克尔·奥斯林说，这对于中国是个机会。
China has done everything it can to abet a split.
中国已经尽其所能来教唆韩日关系的分裂，而且我觉得日韩双方都意识到，你也许不喜欢你的邻居，可是你不得不忍受你的邻居，尤其当你有一个更危险的邻居时。
Especially when you've got a much more threatening neighbor.
韩国表示，他们永远不会允许日军在没有得到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影响朝鲜半岛。韩国敦促东京在他与美国同盟的框架范围内寻求其新的军事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期间，俄罗斯总统办公室主任抵达中国访问。俄罗斯和中国将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伊万诺夫表示，两国将会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我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我们彼此交换了活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将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让年轻一代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祖辈献身牺牲1000,000,000人在二战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签字后，苏联当局在当年把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都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也不是法定的假日，许多人都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提到二战历史时，通常以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问题给不少中国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溃日本主力关东军，不但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以及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卡申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中。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韩国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韩国，不扮演主要角色。 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密友，也来自前克格勃，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一度被许多人看好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与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伊万诺夫已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一名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并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生态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是相似，普京五月份访华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不公开的议题，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关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把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普京五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的亲信频繁到访中国，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以及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在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人都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金过去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以排外著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的领袖。罗格金和伊万诺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中。伊万诺夫不久前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披露美国政府秘密监听项目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同工斯诺登的律师证实，斯诺登向俄罗斯提出了延长政治庇护的申请。斯诺登的护照被华盛顿注销以后，获得莫斯科的同意，在俄罗斯居住一年。曾经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斯诺登，去年向媒体披露了170万份有关美国情报搜集项目的机密文件。一些媒体直到现在还都在刊登有关文章。美国指控斯诺登犯有间谍罪，但俄罗斯拒绝将斯诺登遣返回美国受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的政府准备努力解决目前的移民危机，但是长远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包括帮助中美洲国家遏制犯罪和脱贫，这些问题迫使当地人铤而走险。奥巴马在德克萨斯州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美国南部州正在应对墨西哥边界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次演讲中赞扬当地官员和宗教团体帮助应对移民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由众议院通过改善问题摆出的移民制度的法案，其中包括为增加数千名边境巡逻人员拨款。与我在这里交换意见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当务之急。
共和党人认为，民主党人应该对这起危机负责。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在2013年每20名非法移民中，仅有差不多一个人被遣返。
根据我得到的数字，事实是他们来美国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来美国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我也愿意看看你们的数字，即使这只是一半。
来自德拉瓦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卡波说，重要的是要解决一些国家的民众大量外流的根本原因。
目前，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部分地区的生活更加困难，甚至性命攸关。就在今年，我曾亲眼目睹，该地区的暴力在持续增加。这三个国家的凶杀案是全球最高的，到处都是绑架和勒索。 同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新创就业极少，人民没有机会。
赫尔南德斯是萨尔瓦多的一名公共汽车司机。
这个工作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必须每天早晨4点钟上班。如果有人跟你有仇，就会在这个时候杀了你。我们这里的规矩是，想活就要掏钱。
在墨西哥，一个类似的情况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非法进入美国。但是最新的数据显示，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人数在下降。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考斯奇说，这是美墨两国合作的结果。
我们看到了这些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为总统在缉毒政策问题上所做的工作。墨西哥政府内部的安全和保障已改善，墨西哥的经济机会得到改善。
美国国会必须决定是否批准政府的要求，拨款37亿美元用来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是很多人说，拨款增加边防巡逻人员和新设施仅是权宜之计，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长期办法必须要包括在那些人民拼命要离开的国家创造可忍受居住条件的计划。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是一些简讯。即将卸任的印尼总统尤多约诺呼吁总统大选的两位候选人保持克制。此前，这两位候选人都宣称自己胜选。尤多约诺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已经和两位候选人会面，敦促他们不要在7月22号公布正式选举结果之前，动员自己的支持者走上街头庆祝获胜。星期三公布的快速计票结果显示，雅加达省长佐科威领先退役将军普拉沃奥大约5个百分点。多数分析人士说，快速计票的结果一般来说较为可靠，但也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计票结果显示，普拉博奥以微弱多数领先。普拉博奥因此说他赢得了选举。此次印尼总统大选总共动用了大约25万名警察和3万名军人维持秩序，投票顺利进行。星期四，军人和警察仍然处于待命状态，以防发生骚乱。在朝鲜方面，朝鲜半岛呢，朝鲜提出和韩国举行会谈，商讨派遣代表团出席今年晚些时候在韩国举行的亚运会。朝鲜奥委会官员说，双方工作级别会谈可能会在下星期二在位于朝韩边境的板门店举行。负责处理对朝鲜事务的韩国统一官员说，韩国正在考虑朝鲜的建议，稍后会做出答复。目前尚不清楚双方的会谈将触及哪些议题，不过双方可能会讨论朝鲜代表团的后勤安排。平壤计划派出一个由150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和一个啦啦队出席亚运会。本届亚运会将于今年9月底至10月初在韩国仁川举行。这将是过去9年来朝鲜首次派遣啦啦队赴韩国参加体育活动。朝鲜官员说，朝鲜派遣代表团将有助于改善双边关系。朝鲜最近的一系列导弹试射使朝韩关系受到负面的影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了解中国国内的消息。香港明报星期四援引北京消息来源报道说，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上将的儿子郭正刚夫妇，最近因涉嫌贪腐案件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有分析说，军中大老虎徐才厚才被打，只是解放军军中整肃贪腐行动的开始，还有更多的军中老虎要落马。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主要报章之一的《明报》7月10号报道说，继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徐才厚上将被开除出党之际，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也传出涉嫌贪腐。而京城消息近日透露，郭伯雄是否被扣查仍未可知，但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夫妇最近因涉及相关案件 却被解放军纪委带走协助调查。在海外媒体2013年12月报道徐才厚上将因涉嫌前总后勤部副部长谷俊山中将巨额贪腐案被带走调查之后，也曾有报道指与徐才厚搭档的另一位前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郭伯雄也涉嫌贪腐。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予前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徐才厚开除党籍的处分，对其涉嫌贿赂犯罪问题移交军事检察机关处理，验证了海外媒体近半年来有关徐才厚报道的准确性。徐才厚成为继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后又一个被调查和移送司法的前政治局委员，也是解放军涉及贪腐的最高军衔的将领。明报的报道说，44岁的郭正刚大校军衔，现任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属副军职，是军中最年轻的军职军官之一。而早在2008年，郭正刚就已担任正师职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去年4月25日，在全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上，郭正刚首次以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身份发表讲话。报道说，郭正刚原本有望今年年底晋升少将军衔，但随着种种对其父郭伯雄不利的消息广泛流传，其军中仕途恐怕会受影响。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今年5月中旬曾援引海外媒体报道说，2002年11月至2013年3月任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在一次醉酒后讥讽反贪腐运动，说要想动他的家是做梦，因为军中超过一半的军官都是他家提拔的。同一报道还透露，徐才厚的巨额财富是通过买官卖官和收受军中贿赂聚敛的，而郭伯雄的财富除了买官卖官，还有来自吃售武器采购的回扣。报道称，他们的财富以数以十亿元计。原解放军学者、传记作家、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事儿是肯定的，
就是郭伯雄是吗？
他这个事情，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郭和徐是分不开的。总政检举是一封检举信，检举他们两个人嘛，是总政有检举信嘛，总政一帮干部，他这是隔行而降，有他们两个在就被胡锦涛看死了。这两个人是罪孽大得很，这两个人非得彻底解决，不解决的话，老实讲解放军就很危险了。
此外，中国近代史学家、北京政治评论人士张立凡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军中大老虎徐才厚被打只是习近平在解放军中反腐行动的开始，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前任甚至现任军中高层被打老虎。他说，
这是一个开头吧，从徐才厚开始，然后扩展到其他的前任的或者甚至现任的一些个高级军官，我想这个不奇怪，应该还会持续下去。而且这个东西一旦开了头，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做到底，否则的话也是不安全。这种事情就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得做彻底，所以我想现在可能会加快。
张立凡表示，他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一定会接受前几任总书记的教训，通过对军队的反腐整肃，牢牢地控制住军权。他说，
整肃军队肯定是老大一定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吸取前任几位总书记的历史教训，比如胡赵因为没有军权最后被拿下的教训，胡锦涛这个拿不到军权然后当小媳妇的教训，我想他都会吸取，他肯定要就是完全的掌控军队，这样他才有安全感。
郭伯雄出身兰州军区，1993年调升北京军区副司令，1997年调回兰州军区升为军区司令，1999年9月 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同时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常务副总参谋长。在2002年11月中共16大一中全会上，郭伯雄升任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2007年10月，在中共17大一中全会上续任，18大后卸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近日推出一份新闻工作者保密规定，要求新闻从业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和保密协议。分析人士认为，新近发出的保密规定是官方不自信的表现，主要是为了防止媒体人员向国外传递当局不愿公开的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6月30号印发了《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要求各新闻单位加强规范管理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并与所属新闻从业人员签订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信息保密协议，禁止非法复制、记录、存储国家秘密，禁止在任何媒体以任何形式传递国家秘密，禁止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或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的公众或个人账号等任何渠道来透露、发布职务行为信息，禁止利用职务行为信息牟利。据新华网报道，所谓职务信息，包括从采访、参加会议等职务活动中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未公开信息等。一些曾经在中国国家级报刊任职的资深媒体人认为，新出炉的新闻从业人员职务行为信息管理办法对保密的规定有很大的随意性，需要时可以用来惩罚触犯当局或权贵利益的媒体人员。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设立这个规定的目的是吓唬记者，要他们不得向境外走路，见不得人的真相或内幕。
主要是防止媒体的个人向境外泄露信息，实质上就是这样一句话，
就是说
和别的一点关系没有，就是实际上就是拿这个来给你先吓唬你，是吧？你要是个人向境外泄露了，是他不喜欢、不愿意泄露的信息，就拿这个治罪，这是对媒体从业者个人的一种警告，没有别的含义，嗯。
李大同近10年前因其主编的周刊涉及敏感题材而遭到中宣部点名撤职。他用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和上海维权律师郑恩宠被控泄密的两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例指出，在仍然属于人治的中国现行体制下，密与非密随时都可以根据政治需要和上层意志来随心所欲的定义，也就是想整你就拿泄密来整你，不想整你，你怎么着都没事。
判高瑜那个什么中办9号文件，他叫什么密啊？你传达到几十万人里，那还叫密吗？那有密是有什么密可言？而且是你一个党的文件，一个党的文件有什么密呢？是吧？这都胡闹，他都是。你原来那个上海那个，判那个郑恩宠，竟然新华社的一个动态清亮，说是国家机密。把他给判刑，开什么玩笑？那个新华社东西就是新闻报道，它是什么密呢？哎呀，这东西，他就是自己说他是密，他就是密了。
李大同表示，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如此迅速，中共作为执政党，号称有三个自信，却总怕见光，到处是秘密，有违世界信息公开透明的大趋势。
自信了，自信个屁！这自信。这都是一个体制问题，是吧？都是个体制问题。他这个体制，他就是这样，因为那个见不得人，鬼鬼祟祟，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一个执政党怎么这么多密啊？你有什么密啊？是吧？这就是一种地下党心态，是吧？见不得人，是吧？什么都怕公开，是吧？就是没什么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是吧？另外，新闻媒体的知道什么秘密？能让媒体知道的就不是秘了。
原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站长、资深记者展爱宗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各级政府部门都有一些文件或管理政策 被定为秘密，对公众隐瞒，以方便各部门对付公众的查询或质问。他还指出，新华社等中国官方媒体为了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专门发行一些加注秘密字样的刊物，以便加大发行量赚钱。但是这样的刊物有被当局用来打击异己的危险。
什么国内动态清样啊，还有人民日报办的什么群众来信啊，还有那个什么改革发改委办的中国改革内参啊，其实这些东西它都在淘宝网上都可以公开订的。像改革内参淘宝网上都可以公开订的，它就是因为加注了两个字叫秘密。那你说秘密的怎么能可以公开订呢？你掏钱就可以买秘密，那如果他陷害你的话，他让你订一份，订一份嘛，他突然来到你家里一搜查，确实你有这个杂志，那就跟你说你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国家秘密非法持有要判好几年呢。
载宗指出，一些地方政府管理部门出于单位自身利益，也会将政策规定当作国家机密，不对民众公开。比如浙江省海洋管理部门不对当地渔民说明钱塘江出海口的具体地理位置，目的是为了方便管理。但是当地部分渔民由于无法了解出海口的划线，就会失去应得的国家海洋补贴。这位自由作家表示，一些官员还以国家机密为由，故意对民众隐瞒国家低保标准，从中谋取私利。
啊，有些当官的，他家里家属好多亲属，有些收入很好的，他就办低保了。啊，你这个低保应该是给低收入人群的，但他说这个秘密啊，不能告诉你，那就老百姓的知情权就被剥夺了嘛。故意不让你知道，所以他就弄个秘密。你这个秘密是他为他的，这个为他的保密需要的，就是为政府的需要的。他认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为了避免惹起这个行政诉讼，就有时候告政府啊。你比如发改委，他这个有一些事情不想让老百姓知道，你告，你没有这个文件嘛？文件又是秘密嘛？你没法告了嘛？
两个月前，资深记者高瑜被北京警方拘捕，被控涉嫌向境外网站传递中共机密文件。据分析，这份文件中严厉打压言论自由和反对普世价值的要点，破坏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开明形象。前中国新闻记者施涛通过雅虎网向境外发送了一份政府文件，被控泄露国家机密，2005年被判刑10年，到2013年8月才获释出狱。美国之音叶斌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华盛顿州准备允许向成年人出售娱乐用休闲用大麻之际，当地企业主和大麻监管部门预测会出现大麻的短缺。华盛顿州是继科罗拉多州之后将出售大麻合法化的美国第二个州。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大麻监管部门、企业主和专家都指出，在华盛顿几家星期二开门的商店，大麻或在营业几小时或几天内售罄。这主要是因为有执照的大麻种植和加工者的收成有限，或是他们没能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安博·麦高恩是西雅图一家名叫大麻城的大麻商店经理。
所有员工都会来，一切准备就绪。
他说，店里大麻的存货量很少。
我们只有10磅，毫无疑问，我们会在第一天就把它们卖光。
虽然大麻出售开始合法化，但是数十座城市已经推出暂停或禁止出售大麻的法规，而且也没有商店出售受欢迎的可食用品，例如添加了大麻的点心，因为目前还没有加工商获得制作这些点心的执照。艾特鲁美食的创始人阿里森·德雷辛为药用大麻患者烘焙添加大麻的点心和其他食品。而对于新政策，他采取了观望的政策。
我想实行502法案之前，看看它推广情况如何。如果有第二轮，我们一定会申请的。
德雷森所说的502法案是大麻合法化的法案。华盛顿现在有成百上千的潜在种植商，仍需经过州政府酒精控制委员会调查员的审核。
1、2、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和中国两国的官员结束了在北京举行的两天会谈。会谈的目的是在两国关系数月紧张之际，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寻找共同点。在为期两天的年度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高层官员都强调要深化合作。美国国务卿表示，两个国家有能力寻找共同点。他还说，美国没有在试图围堵中国。尽管对话气氛友好，但是两国官员在讨论一些敏感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美国的《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从美国政府官员处得知，中国电脑黑客企图侵入成千上万申请高级安全审查的美国联邦雇员的个人档案。报道说，黑客今年三月侵入负责监督联邦雇员的美国人事管理局的某些数据库。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说，这个机构发现了威胁之后，阻止了黑客进入管理局的电脑系统。纽约时报说，目前还不清楚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受到入侵的程度。申请安全审查者需要在申请表上填上很多个人信息，包括海外关系以及是否吸毒。美国国务卿克里敦促阿富汗有争议的总统决选的两位候选人不要抬高支持者的期望，同时要公开表示尊重调查选举舞弊的审计程序。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加尼领先阿卜杜拉大约100万张选票，但是阿卜杜拉和加尼都声称赢得了6月14号的决选。阿卜杜拉及其支持者坚称投票过程当中存在大规模舞弊的现象。克里表示，他和两位候选人以及卡尔扎伊总统都有联系，鼓励他们在阿富汗需要的时候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和领导才能。克里说，如果两位候选人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采取行动，美国就将停止对阿富汗提供财政和安全援助。阿富汗政府的 90% 预算来自援助。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攻击进入第三天，以色列表示，攻击行动是为了制止巴勒斯坦从加沙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星期四的空袭击中多个目标，加沙城一辆汽车内的3个人被打死，还有一栋建筑中有8个人丧生。以色列军方说，夜间空袭了300多个目标。星期二以来的攻击行动一共击中了750个地点，至少7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从加沙发射的火箭也击中了以色列中部和南部一些地区，扰乱了民众的生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日本星期四继续遭受风暴袭击，暴雨造成塌方和洪水，至少有3人丧生，包括中部城镇楠木一名12岁的男孩因住所被泥石流淹没而丧生。电视台的视频显示，泥石流流过长野县的城镇，当地的住房、桥梁和铁轨都被摧毁。台风浣熊已经造成大约50人受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